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在澳大利亚的住房话题哈。说到购房贵，住房其实也是挺难的。我们前面是提到在这个全球很多城市里边的租房和住房的成本已经成为了影响许多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呢，在很多人的这个收入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用于承担租房和购房的哈。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在澳大利亚政府所提供的一些租房的补助津贴和如何来申请政府公房。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温迪。温迪，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我是华人服务社的 Wendy。
那欢迎 Wendy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话题。那 Wendy， 我们先提到哈，澳大利亚的现在这个房价是蛮高的哈，而且这个租房的成本也是随着这个房价的上涨而上涨，相信很多人都承受到了这个买房和租房的压力哈。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政府是不是为一些租房人士可以提供一些租房方面的一些补助呢？
是的，那政府呢为租房人士其实是提供了一些租房的补助。那我们叫这种租房补助呢，英文是叫做 rent assistance。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租房补助呢？
那通常来说呢，这种住房补助的话，是那些客人正在拿 Centrelink 获取一些福利的人，并且呢，他们是正在租赁房子，然后并且支付租金的这种人来提供一些租房的补助的。
那其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条件需要满足呢？
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几个要求的。比如说它是领取的 Centrelink 的那个 pension， 那这种 pension 的话有可能有几种，那例如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金这种 pension。那还有一些情况下呢，是我们称作为是那个残疾金这种 pension， 就是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的。那还有一些客人呢，他们是正在那个有抚养的子女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们正在拿那个我们平时所说的牛奶金，但是他拿的那个要高于他的基本费率，就是说不能只是拿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种叫做 basic rate 的情况下才能够申请的。那还有两种情况的话呢，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正在就是有孩子在照顾，但是他照顾的时间可能因为他们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关系的话，那他没办法去符合拿那个牛奶金的条件，但是呢确实会满足就是这种牛奶金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下只要他照顾那个孩子的时间呢是在那个14%到35%之间，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领的。那最后一种的话呢，就是在领取一些津贴或者福利的情况，但是呢他是没有抚养孩子的，然后他的岁数在25岁以上，那这种情况他还跟着有一个伴侣，然后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领的。
刚刚提到哈，像符合这几种条件的人是可以领取这个租房补助津贴的哈。前面提到就是关于照顾孩子的这一部分哈，应该提到就是说孩子有14%到35%的时间是由这个申请人来照顾的话呢，他就符合这个其中条件之一。这个度怎么来衡量呢？
那他通常这种情况下呢是按照你平时给他就是填表格的时候来提供你的照顾时间来判断的。那例如说您平时有没有照顾这个孩子啊，然后是有多少个小时照顾他们，然后有一个百分比，还有就是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您在照顾这个孩子，这些都是就是您自己去提供给那个 Centrelink 去说明这个时间，然后就是他们会算出一个百分比来的。
那么大概来说的话，就是自己哈在这个生活上需要领取政府的补助金，然后可能需要有子女照顾，并且呢向上看的话，可能是与这个监护人和父母是分开居住哈，所以说在符合一些具体规定条件的话是可以领取这个租房津贴的。那么哪些人他们并不适合来领取这个租房津贴呢？
那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好几种的客人呢，他是没办法去申领这个租房津贴的。那例如说是在州政府或者是那个领地的那个政府里面的一些房屋主管部门，就是房屋处啊，签订了一些租房的合同啊，或者是说您拥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房子，那这种房子呢是在已经付清了，或者是孩子在去付房贷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您在这个地方呢没有离开超过12个月啊。然后呢还有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例如说一些老年的护理机构里面呢有一个政府资助的那个床位，然后如果还有的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客人他是正在拿牛奶金的，但是他的那个伴侣呢已经正在拿这一个租房补贴的话，那只能是一个家庭里面只能是领取一份的。
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如果与州政府和一些房管部门签署了其他的租赁合同，或者是自己已经拥有啊就是一处房产哈，或者是说在这个就是养老院的机构里边有一个政府资助的床位，或者是领取像刚您提到的哈，就是一部分的养老一部分的政府福利的话啊，他们就不符合来领取这个租房福利的这个条件。具体想知道的话，这个租房援助补助可以具体能够补助到多少数额呢？
那个具体的数额呢是要看他每2个星期究竟是要付多少钱的租金的。那还有要分主要是两部分来看。那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有没有抚养孩子。那没有抚养孩子的话呢，他是有一个列表。那通常来说就是单身的话，如果你每2个星期能够拿到的最高的补助津贴大概就是130左右了。
130哈。这是作为单身的情况下哈，在符合条件的话最高可以领到130。
对。
那作为一个家庭的话，作为一个有孩子家庭的话，一个星期最多可以领到多少呢？
那如果是有孩子的话呢，要看回孩子的数目。那通常如果是小于2个孩子的情况呢，通常是有155，最多是2个星期这样子的情况的。
那说到这个租房补助的话，具体怎么来申请呢？
那个申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必须要这个客人呢他是有永居的身份或者是一个公民来的，那并且呢他们是居住在那个新州的情况，这样才可以申请。那如果关于那个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收入和财产的那个评估问题了。那它是在政府里面呢会有一个收入的要求，那但是呢必须这个收入是就是低于他的这一个收入的界限，这样才是符合资格去申请的。
好，谢谢温蒂。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那温蒂呢，我们介绍完了有关这个租房福利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请政府公房哈。说到其实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像住这个政府公房的人，很多人都会想到说是可能一些是收入比较低的，或者是像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哈。那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话，什么样的人是可以申请到政府公房呢？
那像我刚才提到的，那首先呢他呢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永久居民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公民。那这种情况下呢，并且他们必须要住在我们的这个新州啊，这种情况才可以去申领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客人或者必须是一位是低收入的，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那个客人，就是这种情况才可以。
您刚刚提到在新州只能在新州申请政府公房，指的是新州的房管处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在澳大利亚各个州都是可以申请的。
对，是的，没错。
那除了这个身份要求以外，对于这个他们的收入和财产会不会进行一个评估呢？因为必须要证明他们在经济上确实有困难。
对，是的，确实是需要。那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收入方面，我们是需要做就是做申请的时候呢，他们会做出一个评估，然后财产方面也是需要的。
评估哈会具体评估哪些内容呢？
那基本上的情况呢，它是有一个收入的要求，就是说每个星期，如果是单身的一个成年人的话呢，他就是不能超过一个宿，就是说595。然后如果他还有其他的那个副申请人的话，就是每一个呢加上去大概是225。
就是一个人一个星期的各种收入不超过590块钱。
对
啊，那这个收入是不是就包括各种，比如说像股票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房产投资的话，是不是也算了？如果要是有房产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够申请政府公房了呢？
对，是的，是像我刚才说到的情况，那就是如果他是有房产的话，那只能是一处房产，而且那一处房产的话，就是说不能，就是说如果他在里面居住的时间离开了12个月，这种情况下呢，他才可以申请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办法是符合条件去申请的。
刚刚我们提到是每个星期的这个活钱收入哈，就是活钱能够收多少？那就是说相对固定的，譬如说申请人之前有一笔相对固定的一个存款和积蓄的话，那这个数额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通常来说呢，其他的就是说一些固定的资产啊，或者是一些存款啊等等呢，它在房屋处这边呢都会有一个定额的要求，但是呢它会先看您就是每一个申请人呢他的第一笔钱就是5000块钱呢，它是不算在你的这一个这一个资产的那个计算范围的。
什么叫第一笔5000块钱？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您是有那个，大概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您有6000块钱的话，那如果您的那5000块钱呢，它是不算是您的资产，但是那剩下的1000块钱就是您的资产这样的形式。
你刚才说到资产的话，是相当于一个积蓄，或者是就是等同于就是一个资产的一个等价值，是吧？大概是意思啊，
对，是的。
那其实说到申请政府公房的话，不见得非得是就是说经济上会比较弱势，可能健康的一些方面的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政府公房的。那什么样的健康状况可以去申请政府公房呢？
那基本上如果这个客人他是自己申请的情况下，他有疾病的话呢，通常都是可以去申请公房的。但是如果他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他能够独立去生活的情况下，那他就需要更多的条件才能够去申请政府公房了。
说到健康和收入是需要一个同时满足的两个条件吗？就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申请人他的收入其实还蛮高的哈，他的经济上也并没有太多困难，但是身体健康上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政府公房呢？
都是要同时满足的。那你的健康情况的话呢，就是只是你的个人情况，那您可以没有健康情况也可以去申请公房的。但是如果你有健康情况，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他的那个收入的门槛的话，那依然是不满足他的那个基本条件去申请的。
就是说身体状况会非常严重，但是如果他的收入情况不符合他这个资产测试的话，也是不能够申请的。是这个意思。好问题，我们现在电话现场有听众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他们电话。这一位是谢女士。谢女士您好。
您好。
哎，请说。
主持人。
您好。
那个麻烦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我妈妈年纪大了，那么90岁又有病，然后呢我呢就申请就是已经开始现在照顾她，领这个 care payment。那么我想问您，就像她现在住在我的这个房子里边，那么她可以申请这个住房津贴吗？
然后您这种情况的话是住在你自己的那个房子里面吗？
是跟您同住吗？还是说住在您名下的一个房产里边？
不是跟我同住。
同住啊，同住。
那你不住，然后您妈妈是正在拿养老金对吧？
对对。
如果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去申请的。但是呢你要看回，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他正在拿养老金的话，他会有显示出来他已经有没有符合条件去申领这一个租房补贴。因为有一些客人他可能就是说没有，平时并没有留意这部分的内容，但是他其实已经政府已经根据您填写的情况评估下来了，也把这部分的钱给就是发到您的那个账号上，但是因为可能他觉得这部分只是养老金，所以不大清楚这部分的内容。
那应该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您想要知道您有没有这部分的内容，首先您可以看一下妈妈平时的那一个就是 Centrelink 的 statement 里面有没有显示出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到 Centrelink 那里去咨询一下，然后可以再连同去申请这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说他的那个 statement 里边已经有就是他可不可以领养老金的这些内容是吗？
对，就是他在那一个 statement，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每两个星期就是您拿多少钱的养老金里面呢，他通常会列出来，比如说有好几部分的内容，关于您的养老金啊，然后您的那一个水电的补贴啊，还有有没有租房的补贴的。如果这里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三车人联系，问一下可不可以去申领这一部分的内容了。
那好，
好，谢谢您，辛女士，好，谢谢您，谢谢您节目，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是您，请说，李先生。
我想问个问题，刚才他说呢，这个申请这个 rent assistance 有一个 income and asset tax， 那我请问它的上限是多少？
上限啊，资产评估的上限，
对。
他这一个东西的话，他是这样子的，通常他是拿着不同的那个津贴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一个东西，所以呢他在这里呢没有一个直接的上限，但是他会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数额，只是说您在租房时候您的那个房子是租了多少钱的一个上限。那通常我刚才说过了，就是说您是在拿那个就是牛奶金的，然后或者是养老金的，或者是残疾金的，那他这些东西的话，资产与收入的上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可以直接告诉你一个直接的上限。
那说到这个租房费用的上限是多少呢，温迪？
那租房的上限的意思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两种，一种是有抚养孩子的话，还有没有抚养孩子的。如果你没有抚养孩子的话，他就是无论您是就是这个房子租的是有多贵，然后他只要超过了例如说单身的，他295块
一周
星期两个星期
，
对，然后您超过那个数的话，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每两个星期，您最高的金额就可以拿到130块的那个补助，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您是那个租房是很便宜的，然后它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数额是小过120的话，那它就不会可以给到你一个最高的金额了。如果每两个星期120，那就是等于60块钱一个星期的租金，少过那个就不能拿到最高额，是这样的。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的话，每两周的这个租金费用在120在和290之间就都可以申请了，这个意思。
不是，就是说如果是想要拿最高金额的话，
最高金额
就是说就算您是超过290两个星期，他也只能拿到
130
在那个每两个星期的补助这个数。
李先生，
就是说申请人他本身的收入或者 asset 他的上额是没有限制。
它是有限制的，但是要看回您究竟是正在拿政府 Centrelink 的哪一种金额。就是说你要看回您自己是哪一种那个福利的金额，它在那个福利的金额上面呢是有一个收入与资产的测试的。
就是要把您的收入跟您所领取的这个就是政府福利结合在一起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样的。对，
如果没有他没有收到任何的福利，就不可以申请了。
通常这种情况他是不可以的。
好，谢谢李先生，好，精彩我们节目。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你好，我帮朋友问的啊。
好，请说。
刚才说的就是跟孩子，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就是申请的房屋租期的话，那么对孩子来说，他这个房子以后如果卖的话，算自住房了还算投资房？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要看回来您究竟的时候是去申请，是让他来让你的那个就是那个孩子是让爸爸妈妈来住的形式的，因为在填表的时候呢，他有很复杂的一些问题。那通常有的客人会问，这个是不是直接租出去的情况， 还有呢，是不是假期租出去的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提供一些餐呢，就是午餐啊晚餐啊，这种就是一起工作的那种情况。那在这些情况的话，就是都会不一样的。如果这一部分的问题呢，你可能需要就是咨询你们自己的那一个会计师去查询这部分的问题了。
那么如果他要申请这个老人要申请这个跟孩子一起住的租金租房推房租的话，那么是不是要提出申请呢？
对，通常是要提出申请的。但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您要先看一下在你们自己的已经申领的或者已经正在拿的这一部分的那个政府的福利里面，是不是已经包含了这部分的内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呢，这部分是显示了你们的孩子呢是有额外的收入的。
那么是不是老人要每个月打单子给女儿呢？说我租房，我租你房子，我付你租金的，还是不要写这个单子？这个跟这个以后孩子这个要报税啊，要房子算投资房啊，有什么区别呢？
那这部分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是关于到这一部分的问题，您可能要咨询回您自己的那一个会计师。但是如果您说这部分需不需要提供证明呢，那通常去申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政府呢就是会要求你会填写一张就是租房证明的。那这张租房证明上面呢就会有您和那一个就是房东他们的那个签字，证明这个房子是以什么样的价钱还有什么时候来租给你去使用的。
老人住在孩子家里面也要用这种形式来写吗？
对，如果您是需要申请他的这个福利的话，通常是只有两种形式。那一种形式呢就是要填写一个租房的证明，那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提供一份正式的书面的租房合同的形式。
也用这种形式的。
好，谢谢你王女士。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那问题我们再继续说回到这个政府公房。好，你刚刚提到的话，只有在澳大利亚的 PR 或者是 citizen 公民才可以申请政府公房。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在排队申请 PR 的就是海外的父母，他们就不能够申请澳大利亚的政府公房了呢？
对，暂时的话这种形式还是不符合条件去申请公房的，因为他们正在排队移民的情况下，其实他们还不是拿到永居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他们是一种担保的形式的，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一个父母担保移民类的话，他们也是不符合条件的，直到他们的那个担保期完整为止。
好，谢谢温迪，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也感
谢
所有打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成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